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这里是正在现场直播的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这两天啊，可真是够热的。那先给大家报个好消息，气象部门说，从今天开始，空气会干爽不少，湿度也会往下走，明天温度呢就会舒服一些了。前两天啊，那股黏糊糊的闷热终于要散了。先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节目里准备了不少实用的资料，如果您想保存，不用急着拿纸做笔记。您只要发送手机简讯961961，输入对应的关键字，摩卡就会把相关的讯息发送给您。今天呢，有几个关键字先跟大家说清楚。发查虫，就是查找虫子的查虫，可以收到圣塔克拉拉县 Costco 葡萄苗免费回收的详细通知，县农业局联络的方式和注意的事项。发防骗，防止被骗啊，防骗可以收到近期湾区常见的诈骗手法整理以及警方提醒的防诈资讯。发建国之旅，可以收到希望之声希望之旅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之旅的完整行程介绍。发黑高姿的黑字，可以收到加拿大 GenX 西洋参黑高姿的优惠订购资讯。今天啊，节目里讲到哪一项，您如果有兴趣，就发送对应的关键字到961961，摩卡都会把整理好的资讯资料直接发送给您，方便您随时查阅，也可以分享给家人和朋友。好，接下来咱们先来看看今天湾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第一条新闻跟咱们湾区最头疼的房价问题直接相关。加州州长纽森周一在奥克兰唐人街的一个保障房工地现场正式签了 AB179 法案，简单的说，就是把政府建保健房的审批手续简化了。以前各个部门的要求比较复杂，要跑好几趟，现在搞一站式申请，砍掉重复环节，官方算下来每套房建设成本估计能降低6万到7万美元，这个价格还是很高的啊。法案里还专门设了灾后重建基金，拨1亿美元帮助被山火地震毁了家的居民更快更省钱的重建，另外还延续了无家可归者的住房援助项目，新一年拨款9亿美元。这法案在州议会两院投票时只差了18票反对，算是难得的两党都比较支持。摩卡觉得房价这个事儿，大家盼了好久，能实打实的降点成本，总归也是一个好盼头。说完了房子的事儿，接下来这条特别实用，尤其是家里种葡萄，或者是4到5月在 Costco 买过葡萄苗的朋友，一定要听仔细了。加州的农业厅发现，今年4月21号到5月19号之间，北加州的几家 Costco 卖的葡萄苗可能带了一种叫玻璃翅尖头叶蝉的入侵害虫。这个虫子不咬人，也不伤宠物，但是会传播皮尔斯病，专门祸害葡萄藤，对柑橘、杏仁树也有威胁。圣塔克拉拉县统计，光本县就卖出了1300多株，卖了好多啊。目前呢，还有1180多株没有找到主人。所以从这周开始，工作人员会挨家挨户上门，留下回收的工具包和说明，整个过程都是免费的。县里特别提醒，千万不要自己挪走、扔掉或者是堆肥，那反而呢，可能会帮助害虫扩散。正确的做法就是原地留着，用双层的塑料袋密封，等工作人员来取。如果您买过，但是还没有接到通知，建议主动联系县农业部门。那摩卡呢，就整理了一下，如果您家里有4月到5月期间在 Costco 买的葡萄苗，您就发查虫两个字到961961，就是查找虫子的查虫两个字。摩卡呢，把县农业部门的联系方式发给您。说完了这条农业提醒，接下来是一条听着有点悬疑的安全新闻，跟游泳戏水有关。 周一在 Foster City 的泻湖里，一位70岁的老人游泳的时候啊，小腿突然被什么东西咬伤了，痛得他大叫。幸好附近一位目击者的丈夫赶紧下水把他拉了上来，他的腿上留下了几个穿刺状的伤口。警方最初接到报案的时候提到像鲨鱼咬的，但是目前还没有确认到底是什么动物。泻湖里有常见的水獭，但是也不排除其他小型的水生动物。当地住了20多年的老居民都说，从来没有听过这片水域出过这种事儿。一时之间啊，大家的议论很多，警方还在调查，同时呢，提醒附近的居民，这几天去湖边玩水、遛狗的时候要多留意，有异常的情况赶紧上岸。说完了水里的事儿，摩卡想顺便跟您唠唠生活里的小事儿。捐衣服的时候可得睁大眼睛了。很多人家里有旧衣服或者是旧的不要的东西，想捐出去图个方便，就往路边那些大铁皮捐赠箱一扔。但是硅谷 Goodwill 慈善机构提醒大家，圣何西一带至少有300多个这种箱子，其中不少不是正规慈善机构设的，而是有人打着做好事的旗号，把捐的东西拿去转卖赚钱，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一分钱好处都没有拿到。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些年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假捐赠箱骗的是大家的善心，那么接下来这条骗局啊，是专门盯上了家里的老人。东湾的 Fremont 警方最近在查起一起诈骗案，一位老人啊被骗了好几千美元。骗子自称是联邦调查局的人，说有个包裹出问题，就一步一步诱导老人核实身份、缴纳费用。老人没有多想啊，就照做了，就这样钱就没了。所以警方提醒说，真正的 FBI 不会打电话要你转账，或者是交什么包裹费之类的。如果接到这种电话，先别慌，挂掉之后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或者直接打警局非紧急电话去核实。摩卡最近呢讲了好几条针对老人的诈骗，所以啊，您发防骗到961961就能收到相关的资讯。发防骗两个字啊。说完了防骗，咱们再来聊聊学校里最近挺热闹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手机到底能不能带进校园。加州的州政府规定，校园手机新规7月1号已经正式生效，要求每个学区都得拿出一套限制学生在学校用手机的政策。帕罗奥图这边，家长和学生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家长联署，希望学校全天都禁止，从上课到下课都不能碰。但是呢，不少学生是反对的，觉得下课了、午休了，这些是非上课时间，应该自己来安排，万一有急事联系家里也不方便。目前学区还没有设出最终的方案，估计啊要到年底才能定下来。说完孩子上学的事儿，跟喜欢旅游的朋友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年正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我们希望之声的希望之旅特别推出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之旅。这趟旅程会带大家走访独立宣言诞生的费城、自由钟、独立宫，还有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国会山、林肯纪念堂等等经典的景点。这个不是普通的一趟旅行，而是一场认识美国历史文化和精神的深度之旅。所以这个团呢，非常适合您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而且呢，这一年啊，只有这一次，我们的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有兴趣的朋友，请发短信“建国之旅”四个字到961961，摩卡会把详细的行程资料发给您，供您慢慢参考和家人一起规划。另外，关注健康的朋友注意了，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高丝，由高品质的西洋参浓缩萃取制成，它的纯度高，吸收好，适合日常温和滋补，也适合关注血糖平衡的朋友。现在去 FM96.1 NET 就是 FM961.net 网站有85折的优惠，或者您发短信黑高丝的黑这个字到961961，就能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摩卡继续陪您关注今天世界杯最受瞩目的焦点。 梅西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会不会继续书写传奇呢？等待了几十年的英格兰又能不能突破历史？广告之后，咱们一起分析这场焦点大战。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刚才在9619611平台上，摩卡已经看到了有听众在要这个资讯，非常感谢互动的听众朋友。摩卡也看到经常收听喜欢摩卡节目的听众也上线了，并且给摩卡发来的短信喜欢摩卡提供的这些资讯。那其他的好朋友们上线了没有啊？给摩卡发个上线的短信，让摩卡看看都谁在线上。那刚刚加入节目的朋友呢，先跟您提醒一下，今天节目里啊，摩卡准备了好几份很实用的资讯，您不用记电话号码，也不用拿笔记录，只要拿起手机发送短信9619611，输入对应关键词就可以收到相关的资讯。比如，如果您家里有最近买过的葡萄苗，想了解圣塔克拉拉县葡萄苗回收的信息，请发送查重两个字，查找虫子的查虫。如果想了解近期湾区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例和防骗提醒，请发送防骗两个字。如果您对希望之旅的建国之旅感兴趣的话，请发送建国之旅。如果想了解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的优惠资讯，请发送黑，黑颜色的黑这个字。所有的资讯啊，都会通过短信发送给您，方便您之后慢慢查看，也可以转发给家人和朋友。好，提醒完大家，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昨天啊，我们一起看了法国和西班牙的那场半决赛，很多朋友看完比赛啊，都在问说，法国到底为什么会输给西班牙呀？法国不是世界排名第一啊，为什么会输呢？其实答案只有一句，法国输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整个比赛的节奏。足球有一句经典的话，谁控制了节奏，谁就控制了比赛。而昨天晚上，节奏从第一分钟开始就牢牢地掌握在了西班牙的脚下。第一，西班牙赢在中场，很多不常看球的朋友最容易只关注前锋谁进球谁射门了，摩卡这半个球迷啊也是这样。但其实啊，真正决定比赛走向的往往是中场。昨天西班牙几乎完全统治了中场，如果把足球比赛比作一场交响乐啊，前锋是独唱，后卫呢是舞台工作人员，中场是指挥家，指挥多重要啊！这个罗德里、佩德里、法比安、鲁伊斯这三个人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让法国不断的追求。法国球员跑得越多，体力消耗越大，到了下半场就明显慢了半拍。看足球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呢？法国最大的武器是姆巴佩，他被彻底的给锁死了。法国最可怕的人当然就是姆巴佩，对不对？他的速度几乎无人能挡。可是西班牙防线站得特别靠前，整条后防一起压上，一起退，保持一条线。所以法国每次想打身后球，几乎都落入了越位陷阱。就算没越位，也立刻遭到两个人包夹。结果我们就看到了，姆巴佩拿球很多，但是真正能冲刺的机会几乎就没有，速度武器完全失效了。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西班牙敢持续压上。莫卡以前在节目中介绍过，说西班牙的传控足球，以短传渗透为主的 Tiki Taka 战术，就像小朋友玩耍的时候，一方呢把球牢牢地控制在脚下，通过这种眼花缭乱的快速短传和频繁的跑动，让对手根本碰不着球。昨天和法国进行的半决赛，西班牙全场的控球啊接近六成。控球最大的意义不是好看，而是让对方没球可踢。法国只能是一直在防守追球，越追越累，而西班牙呢是越踢越轻松。第四点，法国中场缺少了创造力，法国中场组织不足，球到中场就直接长传，导致前锋和中场严重脱节。姆巴佩和登贝莱显得很孤立，格莱列茨回撤也很深，整个球队啊像什么，就像一辆火车，车头开走了，车厢呢没跟上。 第五个是什么呢？是西班牙把法国逼急了。你想这个时候谁不着急呀？情绪在足球中非常重要。其实猫卡觉得情绪在哪里都很重要，情绪就是魔鬼，不能上头。你保持冷静，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道理都明白，但是很难做到啊。昨天法国越踢越急，失误增多，开始远射和个人冒险了，这正是西班牙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最后整个比赛完全进入到了西班牙的节奏。为什么西班牙这几年越来越强？因为他们已经不是2010年的那支纯短传的 Tiki-Taka 的球队了，现在他们保留控球优势的这个同时啊，速度更快，纵向推进更多，边路就更直接了。简单的说，在猫卡看来就是艺术家加上运动员，威力大增。法国依然是世界最强的球队之一，他们的问题不是没人，而是昨天遇到了把自身特点发挥到极致的西班牙。足球很多时候不是看纸面实力，而是看谁把自己的优势真正的发挥出来。所以最后啊，猫卡想说，这场比赛其实也很像人生啊，很多时候输的并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而是别人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节奏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再大的个人能力也很难施展。而西班牙就告诉我们，真正厉害的团队不一定拥有最耀眼的明星，而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什么时候传球，什么时候跑位，什么时候为队友创造机会。足球就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家庭更是这样，是不是？人生呢，也是这样。昨天法国和西班牙的这个半决赛让我们看到了团队和节奏的重要性，而今天世界杯又迎来一场更让全世界球迷屏住呼吸的焦点战，就是阿根廷。今天的世界杯，阿根廷对阵英格兰，这两支球队之间的恩怨呢已经延续了40年了。猫卡以前也和大家聊过，从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到那记世纪进球，从1998年贝克汉姆红牌，再到之后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杯交锋。不过今天呢，我们不回顾历史了，因为站在球场上的已经是新的一代。这一次人们关注的不仅是英阿大战，更是梅西会不会继续书写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的传奇，英格兰会不会终于打破60年的等待呢？这两支球队是两种足球哲学，两种完全不同的赢球方式。如果您只是看比赛，可能觉得阿根廷就是梅西，英格兰就是贝林厄姆。可是真正懂足球的人都知道，世界杯到了四强了，真正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明星了，而是谁能控制比赛。今天毛卡就陪大家当一次足球评论员，我们一起看看这两支球队真正的胜负关键到底在哪里。很多朋友会觉得只要把梅西防住，阿根廷就赢不了。事实上，这是很多球队过去十几年最大的误区。真正的阿根廷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球队，甚至可以说梅西已经不是阿根廷跑得最多的人了，但是他仍然是最危险的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阿根廷终于有了一群愿意替梅西奔跑的人。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名字，很多球迷反而容易忽略，就是德保罗。如果您仔细观察阿根廷的每一场比赛，您就会发现梅西拿球之前，镜头里总会出现一个身影，抢断、补位、回追，第一时间把球送出去，那个人就是德保罗。很多的欧洲媒体都说德保罗就是梅西的保镖，他说如果梅西需要，我愿意为他跑12公里，看德保罗，对吧？这不是玩笑，而是真正在比赛里发生的事情。世界杯上德保罗几乎每场都是阿根廷跑动距离最长的人。说到这儿啊，容猫卡跨界客串一下英格兰的主帅，听我的，别全队去追梅西了，先去把德保罗按住，擒贼先擒王，梅西先防梅西就先防他的这个保镖，只要切断德保罗的出球路线，梅西拿球的机会绝对是直线下降，这个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不过嘛，纸上谈兵谁不会呀，对不对？要是真这么简单，我高低得去高薪竞聘个国家教练当一当，是不是？我们再来看英格兰啊，很多朋友觉得凯恩是英格兰最重要的人，其实按照现在的踢法，真正改变比赛节奏的人已经变成了贝林厄姆。这个22岁的年轻人几乎重新定义了现代中场，他可以后撤拿球、推进、逼抢、远射、头球，还能回防， 有的时候他一分钟前还在自己的禁区，一分钟以后已经冲到了对方的禁区。你说这种覆盖能力在现在的世界足坛真的是非常少见的。所以阿根廷真正要限制的人不是凯恩，而是贝林厄姆。如果让他舒服拿球，英格兰整个的进攻就会越来越顺。还有一个地方很多观众容易忽略，那就是边路。英格兰现在最大的优势其实不是中路，而是两条边，萨卡、福登再加上沃克不断的前插，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冲击、连续突破。而阿根廷最怕的恰恰就是边路不断的被拉开。如果萨卡今天状态很好，阿根廷的右路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尤其是莫里纳几乎要打一场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比赛了。还有最后一个细节，就是定位球。很多人觉得定位球就是运气，其实不是，定位球是训练出来的。英格兰一直都是世界定位球最强的球队之一，角球、任意球，像凯恩、斯通斯这些高点每一次都会制造威胁。而阿根廷整体的身高并没有优势，所以今天他们一定会尽量减少禁区附近犯规。所以啊，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今天这场比赛哈，阿根廷想赢必须让比赛慢下来，让梅西决定节奏。英格兰要想赢必须把比赛速度拉快，利用年轻的球员不断的冲击，谁能把比赛带进自己的节奏，谁就更能接近决赛。不过摩卡看世界杯啊，除了看战术版，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人。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有四个人，摩卡想特别的跟大家聊一聊。第一位啊，当然就是梅西。梅西昨天摩卡已经跟大家聊过了，他今年已经39岁了。很多人都说这很可能就是梅西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证明自己的了，世界杯冠军、美洲杯冠军、欧冠冠军、金球奖，这些足球运动员梦寐以求的荣誉他几乎已经都拥有了。现在的梅西踢的已经不只是冠军了，更像是在完成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段世界杯的旅程。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看的已经不仅仅是输赢，而是珍惜还能看见梅西穿着阿根廷的球衣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分钟。真的是这样啊。可是对于梅西来说，世界杯永远都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属于一个国家，属于几千万的阿根廷人。很多球迷支持阿根廷，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在支持一支球队，而是在陪伴一个时代。而另一边呢，站着的是哈利·凯恩。很多人说凯恩很倒霉，总是差一点，世界杯差一点，欧洲杯差一点，英超差一点。可是凯恩从来没有抱怨，他说总有人觉得坚持不会有结果，但是如果连坚持都放弃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在摩卡看来啊，凯恩是现代足坛最令人动容的孤勇者。为什么呢？虽然他遭遇了无数次的差一点的宿命折磨，但他始终保持着顶级职业球员的体面、坚韧和纯粹。他用行动向所有的人证明，英雄的定义不只有高举奖杯的胜者，还有那些无数次被命运击倒却无数次拍拍尘土再次站起来发起冲锋的坚韧灵魂。摩卡觉得凯恩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再来说一个年轻人啊，贝林厄姆。他今年22岁，4年前他还在英冠踢球，后来一步一步成为世界足坛最耀眼的新星。有人问他说，这么年轻为什么不怕压力呀？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压力代表别人相信你。贝林厄姆的这句话就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大将风度和恐怖的大心脏。对，我觉得他心脏老强大了。对于大多数22岁的年轻球员来说，在高强度的豪门或国家队比赛中不犯错已经很不容易了，是不是？但是贝林厄姆却展现了天生的领袖气质。每当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破门得分，他标志性的张开双臂迎接全场欢呼的庆祝动作，就是对压力代表别人相信你最完美的视觉诠释。摩卡就是这么认为的啊。在英格兰的国家队，他同样不怕 承担这个责任，多次在绝境中用他的强大心脏的表现拯救球队。正如他所说的，平庸的人才没有压力，被给予厚望的超级天才才会与压力同行。他没有被重压压垮，反而将这些期待变成了自己加冕世界之巅的燃料。还有一个人想说啊，就是阿尔瓦雷斯。如果说梅西代表的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旷世时代的话， 那么绰号小蜘蛛的阿尔瓦雷斯代表的就是无数普通孩子的终极梦想。他是出生在阿根廷一个人口只有两三千人的普通的乡村，爸爸是开卡车的，妈妈教儿歌。十年前他只是一个羞涩跑去和偶像梅西合影的小迷弟。十年之后呢，在2022年卡塔尔的世界杯上，他成了梅西身边最信任的锋线搭档，用不知疲倦的奔跑为老队长筑起了圆梦的护城河。他不是技术最华丽的，但他绝对是最无私最勤奋的。在正在进行的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26岁的他再度就是进入了绝杀的世界波，带队闯入了四强，继续为辅佐梅西卫冕付出一切。阿尔瓦雷斯用他的汗水告诉每一个在泥泞中踢球的平凡孩子，只要你足够纯粹，足够努力，有一天你真的可以和偶像并肩作战，去亲吻那座大力神杯啊。其实世界杯为什么每四年都有那么多人守着电视看，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那些球员，而是因为我们总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是不是？我们看的从来不单纯只是足球，反正毛卡是这样，毛卡觉得这是一群人为了梦想努力奔跑的样子。这场阿根廷和英格兰的半决赛最大的看点不是谁的球星更多，而是谁能够坚持自己的足球。阿根廷想告诉世界，经验和智慧依然可以战胜年轻。那英格兰呢，就想告诉世界，等待了60年的梦想啊，终于可以再次靠近了。无论最后谁赢，世界杯最珍贵的其实不只是奖杯，而是那些在球场上拼尽全力的人。还是要说到我们的人生啊，有的时候也像一场足球比赛。年轻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跑得最快，希望马上看到结果。可是呢，经历过了，走过了一些路以后啊，我们就会慢慢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永远领先，而是在困难的时候还能继续向前。梅西等了四届世界杯，终于捧起了大力神杯。贝林厄姆少年成名，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凯恩追逐了冠军多年，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的站了起来。阿尔瓦雷斯呢，从一个阿根廷一个普通的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踢到了世界最高的舞台。他们站在了同一座球场上，却走过了四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路。也正因为如此，这场半决赛看的从来不只是足球，更是人生。他们有的人靠天赋让世界认识他，有的人是靠坚持来等属于自己的时刻，也有的人呢，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依然不肯放弃，还有的人呢，把每一天都当成了最后一场比赛，全力以赴。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哈、啊、没有八万的球场，没有全世界的掌声，也没有冠军奖杯，但是像我们每天面对工作、家庭、健康、梦想，我们不是都是在踢着属于自己的那场比赛吗？世界杯的故事呢还在继续，而我们的生活也一样，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场，每一次努力都可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那个进球时刻。话说回来啊，今天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结果就快出来了。昨天西班牙2-0淘汰了法国，强势挺进了决赛，现在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您觉得谁能最终捧起这个大力神杯呢？FM96.1 推出了世界杯竞赛竞猜活动，只需要发送您预测的冠军队名到961961，比如西班牙、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对吧？就这么简单，每个人只限猜一次啊，以您第一条回复为准，想好了再发哦。我们会在猜中冠军的听众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一颗艾迪达斯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同款设计的足球。7月19号决赛开球之前回复都有效，7月20号会公布中奖结果。所以现在就赶快拿起手机，把您心目中的冠军，您预测啊谁会夺冠，发送到961961。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是西班牙，摩卡也觉得很有希望啊。稍后回来呢，猫卡想和您聊聊几首特别的歌。这些歌可能您年轻的时候听过，但是多年以后啊，再听一次，也许会听见完全不同的自己。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